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将心比心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的主题是鸿门宴。鸿门宴呢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因为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国文课上读到这个经典的课文。那等一下我也会朗读其中第三段一小部分，带大家体验一下当时那样关键的历史时刻，还有古文的文气。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精彩，因为司马迁把每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的。那我在朗读的时候呢，就要去揣摩每个人物的角色设定，还有他的情绪。首先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势。当时秦末的反秦义军，盟主是楚怀王，项羽、刘邦都是他手下的将领。这时候楚怀王老板就讲一句话，先入关中者为王。这个规矩呢，你先打入关中就先当王。但是项羽、刘邦两个人路线是不一样的，项羽是北路军，他其实是绕了一个弯路才往关中进发的，而且这路上呢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因为要一路血战杀过来。那我们看一下刘邦怎么走。刘邦走的是西线直线路径，不仅道路好走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秦军的主力已经被项羽吸引过去了，所以刘邦基本上是有惊无险，顺利的进入关中，捡了一个漏洞。虽然他直捣了秦军的老巢，灭了秦国，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项羽是出大力的，刘邦是捡便宜的。显然如果这时候刘邦称王的话，是不能服众。尤其我们看一下那些义军的联盟，项羽号称400,000大军，刘邦仅有100,000人马。所以张良问刘邦说，你觉得你打得过项羽吗？刘邦老老实实回答说，故不如也，就是我真的打不过。因此刘邦选择了示弱，他跟项羽见面的时候自称臣，然后也送了项羽啊、范增这些礼物去拍马屁。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积极的收买人心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进入关中的时候，约束部队是不拿这个百姓一针一线，这是什么？有名的约法三章。等一下文章中出现的沛公指的就是刘邦。刘邦呢，他是从沛县起兵反秦的，当时呢就被萧何、樊哙等人所拥立，所以称之为沛公。那我们讲一下刘邦这个人。刘邦他年少的时候，自以为自己就是很不一样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他这个人呢，游手好闲，态度轻慢，好酒色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氓。后来呢，他担任泗水亭长的时候依然故我，整天带着一帮兄弟在那边鬼混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混混。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秦始皇出游的时候，开始积极奋发，开始努力。那刘邦、项羽两个人在个性上其实蛮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说这种自尊心、自信心、这种好胜心等等，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比如说项羽，他表现出来是非常刚强，很有气势，但刘邦呢，他表现出来这种很温婉，让人家没有防备。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汉军跟西楚军在对峙的时候，项羽是很不耐烦的，喜欢这种速战速决，但刘邦呢，他很能忍耐，宁可斗智不斗力。所以我们知道刘邦是很冷静而且理智，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情感冲动，甚至我们在危机时刻的时候可以当机立断。比如说项羽跟刘邦有一次在对峙的时候，刘邦就列举了十大罪状激怒项羽，项羽愤而射杀之，中其胸口，但是刘邦却可以立刻假装就是脚趾受伤，然后来稳定这个军心。我们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可以看得出来，秦始皇出巡的时候排场是非常大的，仪仗万千，威风凛凛，所经之处路人都会纷纷避让，跪倒在地。但是人群中唯有项羽抬头直视，而且讲了一句话，彼可取而代之也，也就是说 我完全可以取代他。这个真的是吓得叔父向良连忙捂住他的嘴巴，小声提醒说，哎，不要乱讲话了，我们会被灭族啊。项羽依然是毫无惧色，泰然自若。这一年呢，项羽只有24岁，我们可以看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。但是我们在相同情况下，刘邦看到秦始皇的排场的时候，这么盛大的场面，深深震撼，他有感而发，他感叹说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意思就是说，大丈夫活着就该像秦始皇这样的威风。这一年刘邦已经48岁了，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项羽说，彼可取而代之，霸气外露。而刘邦这句大丈夫当如是也，含蓄内敛，这两句话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有这种鸿鹄之志，远大的抱负，但是透露出来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点。项羽豪气万千，这种英雄本色，而刘邦呢，韬光养晦，有这种帝王风采。而且我们可以知道，项羽跟刘邦政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。项羽他是想要分封这种诸侯，重回到先秦诸王这种并存的时代，而刘邦呢，他想要统一天下，创建一个王朝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我们项羽容得下刘邦，可是刘邦却容不下项羽，这就是项羽他误判了局势，放过刘邦的一个本质的原因。项羽他是天生的霸王，但是他不懂得忍耐收敛，所以他注定是难以君临天下。而刘邦呢，他天生就是一个王者，能屈能伸，他可以为成功放下一切，所以他注定很容易成就霸业。鸿门宴的时候，当时刘邦来谢罪，我想应该是一种比较小人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用一种比较谄媚的语气来表现出这种，啊，我不小心比大王您早一步打进城了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你不要生气嘛，这样。那项羽是什么反应呢？项羽这个个性冲动易怒，不能冷静的分析，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不会自我反省，然后也不会去考量事情，一昧的就是情绪的泛滥。但是他跟刘邦比起来的话，项羽真的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，刘邦他是一个伪君子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会演戏，但是刘邦就是他有办法去收买人心，而项羽刚愎自用，相信自己的才能，然后轻忽属下的建议，就算他身边有范增这些人，可是也没办法去重用。那刘邦当时来谢罪嘛，那项羽当然是非常生气的，后来呢，他就怪了刘邦的部下挑拨离间。好，那后面的故事呢更精彩，看看这个老谋深算的范增怎么样安排去杀刘邦，看看张良和樊哙怎么样保护他主子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鸿门宴。鸿门宴，节录，司马迁。沛公旦日，纵百余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，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，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项王曰，此沛公左司马，曹无伤言之，不然即何以至此？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于郢。项王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，亚父者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硕目项王， 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。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出召项庄，谓曰：君王为人不仁，若入前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应即沛公于座，杀之。否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庄则入为寿，寿毕，曰：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项王曰：诺。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一臂沛公，庄不得及。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，樊哙曰：今日之事何如？良曰：甚急，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哙曰：此破矣，臣请入与之同命。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，交戟之卫士欲止不纳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扑地，哙遂入，披为西相吏，称目是项王。好，我们用这一段呢，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当时鸿门宴的感觉。如果你在文言文可能听不懂，或者是想要知道这个故事前面发生什么，后面发生什么，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网络上找到这些来看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项羽他是一个军事奇才，但是他仅仅就是一个很会带兵打仗的将领，而刘邦呢，他可以统御将领。我排兵布阵能力不如你，但是冲锋陷阵那是小弟干的事，我只要操纵着小弟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刘邦屡战屡败，可以屡败屡战，终于在失败中呢站了起来，笑到了最后。而项羽呢，他是常胜将军，只能接受胜利，不能接受失败，赢得起呀，输不起，只要想失败，最后就乌江自刎。整个故事看下来呢，你会觉得刘邦真的是很会演戏。那我们在学习历史人物的时候，要学习这些人怎么样面对困难，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方法，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引为借鉴。最后感谢您收听将心比心，我是江江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